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许树的母亲上吊自杀了。许树见母亲死了，哭昏在地上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。曹操派人带着礼品前来吊唁。后来，曹操又亲自到许母的灵前去祭奠。许树把母亲安葬之后，就在墓地守墓。凡是曹操赏赐的东西，徐庶都没有接受。话说刘备送走徐庶回到新野之后，就准备去隆中请诸葛亮。刘备正在收拾礼物，忽然门吏进来报告说，主公，门外有一位先生来拜访。刘备说，哦，莫不是孔明来了吧？忙整整衣裳出来迎接。见面一看，原来是司马徽，也就是水镜先生。刘备把水镜先生请进后堂坐好，说道，我和先生分别后，由于军务繁忙，一直没有去拜访先生。今天先生来了，实在是让我高兴啊。水镜说，听说西元直在这儿，我特来看看他。刘备说，曹操囚禁了元直的母亲，徐母派人送了信来，把元直叫回许昌去了。水镜吃了一惊，说道，啊，元直中计了。我听说徐母最是贤德之人，他虽然被曹操奸压，也不会写信叫元直回去呀。这封信必定是假的，元直若不回去，徐母还能活着。如果他回去，徐老夫人一定要死了。刘备惊异地问，这是为什么？水镜说，徐母很看重气节，他认为儿子投奔曹操是一种耻辱，他不会再活下去了。刘备听过这话之后，又问，元直临走的时候推荐诸葛孔明，诸葛孔明这个人怎么样呢？水镜微微一笑说，元直走就走了吧，何必又惹他出来呕心血呢？刘备说，先生怎么这么说啊？水镜说，孔明和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、徐元直四个人是一样好朋友，这四个人都很有才气呀、啊，但是孔明的眼光比他们要远大得多。他曾一边抱着膝盖，一边吟诵诗歌，指责四个人说，你们如果愿意当官，可以做到郡守。那几个人就问孔明的志向，孔明只是笑着不回答。他常把自己比作管仲、乐毅，这人的才华实在是不可估量啊。关羽在一旁听了说， 管仲、乐毅是春秋战国时的有名的人物，孔明自己比作这两个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水晶笑着说：“依我看，不仅能和这两个人比，我还想用另外两个人来比呢。”关羽问：“哪两个人？”水晶说：“孔明可比作新州800年的姜子牙，建汉400年的张子房。”众人听了都愣了起来。水镜说完告辞要走，刘备挽留不住，只好送他出来。水镜走出大门，仰天大笑说：“卧龙虽然得到贤德的主任，可惜不得其时啊。”说完笑着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第二天，刘备和关羽、张飞带着随从人员，拿着礼物去拜访诸葛孔明。快到隆中的时候，远远望见山坡上有几位农夫，一边用锄头在锄地，一边唱着歌，那歌很优美动听啊。最后两句是：“南阳有隐居，高眠卧不足。”刘备听完歌，停住马，叫过一位农夫来问道：“请问这歌是谁做的？”农夫说：“这歌是卧龙先生做的。”刘备问：“请问卧龙先生住在什么地方？”农夫说：“您看，从这山坡往南走，有一带高岗，高岗前边树林中的草房，那便是卧龙先生的住处了。”刘备谢了农夫，打马继续往前走。走出三四里地，就看见树林，果然是松竹交翠，景致清幽啊。刘备来到了庄前，跳下马，亲自走过去敲门，不大功夫，有一位小童子开门出来。刘备说道：“汉左将军，义城亭侯，领豫州牧，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。”小童子听了这长长的一串官衔，望了刘备一眼，说道：“我记不住这么多名字。”刘备说：“哦，你只说刘备来拜访就行了。”小童子说：“先生今天早晨出去了。”刘备问：“哦，那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”小童子说：“先生行踪不定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刘备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小童子说：“那也说不准，或许三五天，或许十好几天呢。”刘备听了，来时的那种高兴的心情一下消失了，不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张飞说道：“啊，既然见不到他，我们回去就是了。” 刘备说：“再等一会儿吧。”关羽说：“我看大哥不如先回去，过些天再来。”刘备觉得也只好这么办，便对小童子说：“
哦，如果先生回来，就说刘备来拜访过。”
小童子答应了。刘备和关羽、张飞往回走了几里地，又停住马，回头观赏隆重的景色。正看之间，忽然从山中小路走出一个人来。只见这个人头戴逍遥巾，身穿青布袍，长得是端庄清秀。刘备对关羽、张飞说：“
这人大概是卧龙先生了。”
刘备急忙跳下马迎上去，向那个人施礼问道：“
先生，请问您是卧龙吗？”
那个人说道：“将军是谁？”刘备说了自己的姓名。那人说：“
哦，我不是孔明，而是孔明的朋友崔州平。”
刘备说：“
哦，早就听到先生的大名，今天才有幸见到您。”
刘备请崔州平在树林里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，关羽和张飞两人站在旁边。崔州平问道：“
将军找孔明有事吗？”
刘备说：“
哦，现在天下大乱，百姓不安，我想向孔明请教安邦定国的大计，可是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崔州平说：“
哦，我也是去拜访孔明的，没有见着。”
刘备说：“
先生，您愿意和我到县里去吗？”
崔州平说：“
哈哈，我这个人呐，闲散惯了，对功名没有兴趣，以后再会吧。”
说完向刘备深深的做了一个揖，迈开快步走开了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